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们平安。人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都很喜欢聚会啊，人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就显得聚会很烦。那在海外校园曾经有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跟他与讲台的距离是成正比，听得懂这句话吗？那我不晓得，我知道在中国的教会弟兄姊妹不一样哈，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坐在前面，都很渴慕啊，这个我们在海外是罕见的事情哈。所以我在美国每次讲道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辛苦，因为在我旁边的位置几乎都空着啊，然后前面的位置几乎都空着，不晓得为什么哈。那在中国的弟兄姊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山东的乡下。那个脚前都坐满的人啊，他可以坐在我的脚前打鼾啊，但是他也要坐在我的脚前啊，那我就很感动啊。那个会后负责弟兄一直跟我解释，他说这个姊妹重听，他必须坐前面啊，因为他听不清楚，他就会打鼾哈啊。那后来他们就把他调走了，我说不要再把他叫回来哈啊。中国的弟兄姊妹，我觉得对主的话聚会都非常非常的渴慕。那我自己就是说，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神的儿女们有一个。有一个特别的福分，也是一个特别的危机啊！特别的福分就是你们现在手边能够拿得到的属灵的资源，比20年前那不知道多了多少倍了哈！我20年前来中国的时候，那多少的弟兄姊妹、传道人跟我讲，他说：“于老师，你可不可以把你讲到的材料给我们？”我说中国教会最需要的不是讲道的材料哈，你看现在真的是材料多到大家看不完啊，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福分，让我们把历史历代古今中外很多的著作翻译出来了，网络上都有了啊，然后这个又有这个复制的版权，对不对 ？Copyright 啊，就是 the right to copy， 那很多人就这样开玩笑讲啊，就是很多的东西你都可以拿到了。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是另外一个危机，就是我们真的懂太多了，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是不知道。那么多人拥挤耶稣，就只有一个人从耶稣的身上得到能力，得到医治，得到改变。连那些所谓的大使徒大门徒绕着耶稣这么久了，是跟随耶稣的专家，那天都在说人这么多，你还在说谁是你谁拥挤你，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太多的人来聚会，太多的人来听到，太多人在网络上听这个听那个，但是弟兄姊妹，神在乎的，或是我们也应该在乎的，就是每一次要跟神有真实的相会。所有的相会，所有的 divine encounter， 这种神圣的交集交会，一定有事情发生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唱这样子的诗歌，刚才弟兄带我们唱的三首诗歌，每一首诗歌只要我们的心转到圣灵里面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主，我们里面一定会让我们的灵里面得到更新啊，让我们的疲倦可以褪去。我想大家一整天聚会下来，我知道很辛苦，所以万一你们不小心需要睡觉没有关系的哈。我常常讲，上我的课听我的道，睡觉是没有关系的哈。尤其我们现在我们是美国早晨4:30，所以你只要看到我们的同工睡得不行了，你们要包容他们哈啊，因为现在是最好睡的时候。我们现在这次要讲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是一卷很不好读的书。我说它不好读，还不在于说它的内容很难去解释。它不好读是因为一个有太多不同的解释，让我们不知道谁讲的是对的。第二个它不好读是因为这是一卷很严肃的书，然后又是很荣耀的书。 很多的时候它超越了我们里面属灵的情形跟经历。但是我为什么这一次来希望读这一卷书啊？那么我几个月以前我跟于师母交通的时候说要读这卷书，他说你真的确定要讲这卷书吗？他说你为什么要讲这卷书？啊，我说我自己里面就觉得不是我想讲这卷书，也不是觉得我配讲这卷书，也更不是我敢讲这卷书，而是我真的觉得这卷书很重要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先把课程计划简单的看一下，然后我们也借着我们当初旧约概论讲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对这卷书有一点的复习啊。你知道我这个人就算在讲课啊，不知不觉都变成讲信息啊，但是呢课还是课，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上课啊，因为以西结书是一堂课，所以我们还是把一个上课该有的规矩，该有的内容啊，该有的方式还是我们需要做的。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课程计划摘要。你们不看那个其实一点都没有关系哈。因为我的东西都放在讲义上了。我这一次是左审右审才审勉强挤进了96页的纲要给你们哈。那已经心里面觉得很对不起你们，怎么这么残忍哇，因为去年才30多页还是40页。今年一下子变成96页。那我想我花了这么多时间写，那你们就包容的慢慢看好不好。那所有这边会打出来的资料通通都在讲义上都有了。那个只是帮助我们在听课的时候知道我现在讲到哪里什么地方重要，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课程计划摘要。这堂课是两个学分它有一个要求是旧约概论必须修过。那你们今天因为很多是新生，那正好来参加的师生会，所以这个先修就从你们身上挪掉了，就让你们可以来算这门课，这门课也算你们的学分啊。然后回家就是要做作业就是了啊。那我今天复习也是用旧约概论讲以西结书来复习。那我们在这里先翻到这个第四页课程简介。这里的第一段话我在这里写到，任何神的儿女若对于所处的世代悲叹痛苦，对自己服侍的环境伤心绝望，甚至对自己的软弱无能也充满了灰心和无奈，就正是该好好的再拿起以西结书求神借着这卷书来对我们说话，指引我们的出路，并且赐给我们力量和盼望。那我在这里提到了几种的情形刚刚我这样读过去，你觉得符合你目前的处境的请举手好不好所以我说以西结书该读真的该读。那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至少能够知道他在讲什么。那我们更希望的就是神借着以西结能够在今天还是一样对我们说话，不光是借着他所传的信息对我们说话，也是借着这个人对我们说话。因为神历世历代都在寻找合用的器皿只要神找到了合用的器皿，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今天我们的神愿意很多的局面他都愿意来扭转我几年前跟弟兄姊妹讲到一个信息，就是要羡慕成为一个扭转局面的器皿。那我们要能够被神来用来扭转一个局面，我这个人必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奉献的人，我自己这个人必须在神的面前是让神可以自由扭转的人神才可能用我们去扭转很多的局面。所以你看不管历史历代的使徒先知们他们能够在神的手中合用，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在神在他们身上自由，所以神可以透过他们来自由的做工因为神可以扭转他们，所以呢神可以借着他们来扭转这个局面。所以保罗想要往匹推尼去，想要往亚细亚去，耶稣的灵不许，圣灵禁止他，你知道这个人是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扭转的一个人，所以神可以借着他把福音带到欧洲，神借着他可以把福音带到各地去，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让圣灵自由的人今天在我们周围充满的需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充满的需要，原来我说甚至在你的家中你的配偶你的孩子可能都充满的需要，但是弟兄姊妹太多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在我自己的身上我的需要，我的感觉，我的痛苦，我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够让圣灵在我们身上自由那以西结书我们就发现神在这个人身上真的是一个自由的神在他身上得到太大的自由， 他为着神，为着神家，他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所以你读以西结，你会非常感动，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爱主的器皿，怎么会有一个这样子能够让神在他身上能够那么自由的器皿。弟兄姊妹，这真的就是今天世代的需要。当我们把我们的痛苦，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里面常常会有很多的灰心沮丧啊，甚至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环境，我的处境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最大的难处不在于环境，今天最大的难处永远在于人。神寻找人，神盼望得到人，当神得到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旨意，神的祝福就一定借着这个器皿离到周围的人，一定借着他把这个局面转过来。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想要选读以西结书啊。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当他的处境是那么艰难，当神的要求是这么严格，而这个人居然能够在神的手中，让神可以借着他啊，在那样子的一个荒凉的世代里面为神站住啊，能够把神的旨意，把神的祝福带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他所传的信息到今天仍然要影响人类的历史，因为有很多的预言等待着将来要继续应验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的眼光，这个人所看见的是跨时代的信息啊，他传到将来荣耀的意象，荣耀的这个结局。弟兄姊妹，到今天我们说圣经里面这几百个预言，把它归类，大概有七八百个预言，大概只有将近20个不到还没有应验，因为时间未到啊。那么以西结的信息里面就有好几个是将来要应验的。那我们知道整个历史已经照着他所预言的，已经很多都一一实现啊。那还有一些继续的等着实现，你就晓得怎么可能这样子一个渺小的人，这样子一个短短一生的人，他却能够看得到未来。不是他能够看得到未来，而是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我们的神是从亘古直到永远独一的神。当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被神得着的时候，神就可以透过他说话，神可以透过他启示，神可以透过他做工，神可以透过他把祝福，把神的旨意带下来。那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以西结书。我也很希望大家好好的读啊。那读不懂没有关系，我今天早上讲过了，在美国啊，加略山教会的这个整个，它也是一个美国很大的支派啊。Calvary Chapel 的这个 Chuck Smith 啊，我去读他的这个解经注解，他说他真的觉得以西结书，尤其是40章到48章啊，真的是让他不知道在讲什么，他非常辛苦的读。他说我也没有要去强解他，我就是谦卑的承认我很多地方我不懂啊。那弟兄姊妹，那我更不要说我了，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圣灵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就带着谦卑的心好好的读啊，照着我们所能领受的啊，我们来效法先人的脚踪啊，在这里摸着神做事的法则，然后我们也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未来充满了盼望啊。在那样子一个荒凉的局面里面，神的信息除了审判的信息，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带进一个荣耀的信息啊，让他们知道幕后有更大的荣耀要临到他的百姓，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课程简介啊。那么先知以西结所处的世代是当时神的百姓全面的堕落，远离神，那全面到一个地步，这个国家已经被掳了啊。那国家你知道犹大国分三批被掳，大家还记得吧啊。第一批是605年啊，那个但以理在这一批被掳的行列里面。第二批是西元前597年，那就是以西结啊跟着约雅金王一起被掳到巴比伦啊。那这是我们这一次要讲的背景。而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就是他们亡国的时候了啊，大概西元前588年，尼布甲利撒再次啊挥兵南下，把耶路撒冷围困。那么以色列做这个犹大做困兽斗啊，大概有2-3年的时间，到最后在586年的时候，整个城被攻破啊，圣殿城魂这个圣殿被火焚烧啊，里面的器皿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以色列啊犹大国就彻底的亡国。当然这是西元前586年。那么以西结书的背景是在处在第二次被掳之后5年，神把天向他打开，异象开启，让他看见异象，然后接着神就呼召他啊。所以 整个以西结书的背景是从西元前592年，有人讲593年开始啊，就是从这个第二次被掳五年之后开始，那么一直到大概西元前570年，因为在以西结书最后一次引用的这个信息，它基本上都会加上年代啊，好像加上一个 timestamp 一样啊，告诉我们这个信息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那么最后一次是在西元它讲到27年，所以以西结书除了刚开始当30年的时候，这是讲他30岁，所有其他的讲第几年的时候都是指的他们被掳的第几年啊。所以你只要看到当第几年，当第13年，当第11年的时候，你就用597去减那个数字，那就是西元前大概的年日啊。所以12年的时候，你就用597减12啊，你就知道是585啊，这个啊，你就大概能够了解一下以西结在这里讲的年代啊，他的信息是什么时候发的。好，那么他25岁的时候，他跟约雅金一起被掳，那么五年之后，在30岁的他，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利未人是几岁开始尽职？30岁啊，他25岁开始受训练啊，被栽培，但30岁的时候他正式起来承接圣职，那么在50岁的时候他需要退下来。所以以西结，整个以西结书一共有四个意象，那第一个意象是一个扭转性的一个关键性的意象，就是在以西结30岁的时候，他应该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尽职，但是他这个时候却在加巴鲁的河边作为奴隶，对他来说心中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啊。他生来是祭司啊，那么祭司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先不管神的百姓那些不尽职的祭司，那些堕落不合神心意的祭司是怎样，对以西结这个近前的人来说，30岁对他来说是人生大的期望啊。像我们教会很多的那个教会复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教会的小孩子啊，都很盼望赶快受浸啊，但是没有资格，要等到12岁啊，等到12岁的赶快去参加受浸考试啊，受浸谈话。我不怕丢脸跟你们讲哈，我第一次受浸谈话没有过。所以我们教会现在的这个年轻人，有人12岁没有过的时候，我都安慰他们，我说 "Don't worry" 哈，我说你受浸谈话没过，将来很可能会当传道人。哎呀，我们就是盼望，为什么盼望赶快能够受浸呢？哎呀，我终于受浸归到主的名下，哎呀，我终于可以来领用饼杯了啊！那祭司等，就是等到30岁，我能够在圣殿里面承接圣职。所以你知道，当以西结从25岁被掳的时候，他在加巴鲁的河边当奴隶、当奴工啊，在那边辛苦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充满了绝望。我们读到诗篇137篇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这个想念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弹琴作乐，他们没有办法唱歌，他们把琴挂在那边的柳树上，他们心里面充满着痛苦。我们应该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歌应该是在锡安唱的，而这里的人嘲笑我们说，你们唱一首西安的歌给我们听吧。弟兄姊妹，里面的那种受羞辱的感觉很多的时候仇敌就是这样嘲笑我们。看看你们的教会，讲爱心，讲合一，讲基督，看看你们变成这个样子。告诉我，基督是得胜的，证明给我们看，你们的爱是跨越一切的。哎呀，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成为我们的羞辱，都成为我们的痛苦。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美国，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这个背景讲一讲的最多，但是呢一分再分是众教会都知道的，在嘲笑我们。我们最希望看到的见证结果成为我们的羞辱，那个你知道那个痛苦啊！我在美国跟那些传道人牧者站在一起，别人介绍我们的时候，别人一听说我们是弟兄会的背景，是小群的后代，转身就走，你知道，因为人家看不起我们。这个东西在我里面那时候是成为一个很大的羞辱。我说，主，我们所传的，我们所盼望的，我们所在这里见证的，结果反而倒过来成为我们的羞辱啊！所以当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别人嘲笑他说唱一首西安的歌给我们听吧，你知道对他们的痛苦。所以以西结就是在这样子的局面底下，他在那里对未来几乎没有盼望。五年的时间，他应该在圣殿里面被装备的， 应该有长辈在这里训练他怎么侍奉神，他应该在这里带着盼望，我30岁我就可以进入圣殿，我可以在那里侍奉神的。结果这个时候他却在巴比伦的河边当奴隶，一直到他30岁的那一年，应该是他尽职的时候。我相信在他充满了绝望，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灰心，对未来充满了无奈，结果突然天开了。哎呀，弟兄姊妹，我就觉得这是以西结书里面非常关键的一句，就是在被掳的河边，天却向他打开来。啊，我们何等希望今天在座所有神的儿女们，不管你今天的处境是什么，真的不管你今天的处境是什么，我巴不得神今天晚上或者神借着这次的聚会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天向我们是开的，让我们能够看见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看见从根骨直到永远会改变的是外面，我们的神从来不改变，他的爱不改变，他伟大的旨意不改变，他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法则不改变，他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应许永远没有改变。这个成为以西结整个服事的力量，成为他答应神呼召甚至面对将来这么多的艰难和考验心里面那个不妥协的力量。所以在这里我讲到5年之后30岁的他身为祭司的后代，本该光荣的在圣殿里尽祭司职分的时候，却仍远在异国他乡为奴受苦，前途茫茫。然而神却在此时用荣耀的意象来安慰他，让他看见人可以失败，国可以荒凉，但是神却永远得胜。他神所要得着的，至终他仍必得着。同时神也借着这个意象呼召他成为先知，成为神家的守望者。底下接着说到以西结的一生，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令人同情，也是常人所无法忍受的一生。然而为着神，为着神的百姓，他不仅忠心耿耿地传达神的信息，他也默然忍受一切不公平的对待，忍受丧妻之痛，忍受肉体长期的折磨，忍受百姓的嘲弄与羞辱点点点。然而就在这些最深最痛苦的遭遇中，神却借着他传达出神对百姓被盗及列国猖狂的审判信息，也传达出神心中痛苦的感受，以及那些充满了安慰的归回与荣耀复兴的应许。那弟兄姊妹，这些话当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试着去进入以西结的处境，进入当时神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器皿的目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当我这样念过去的时候，很多的东西也是我们目前处境的一种描述，对不对？可能你也碰到很多不公平的待遇，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问神为什么。像有一件事情我在后面的讲义里面也提到，同样是被掳，那为什么但以理跟三个朋友可以在宫廷里面当先知，而他却需要在加巴鲁的河边当奴隶？以西结对神的爱主和忠心一点不输但以理，对不对？但是但以理却能够在国中位居高位，他可以尼布甲雷撒可以把玩的上玩的酒给他们一份，他们不需要受这些苦，他们可以在皇宫里面享受所有的东西。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其实都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为神做得胜者，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子，我却要这个样子。而且他需要为神，为了传达神的信息，神让以西结自己成为信息。所以在以西结书里读到很多的地方都是神对他的要求，借着他外面的行动，要来传达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而其中一个让我们不能接受的，就是他的爱妻在耶路撒冷受围困的时候突然死掉。所以以西结是30岁的时候，西元前593或592他看见异象，那个是被掳之后5年，对不对？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在西元前588年耶路撒冷再次被围攻的时候，他的妻子突然死掉了，就是神叫他死的。所以那时候以西结大概34岁到35岁，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弟兄。 所以当我们教会的姊妹帮我设计这个封面的时候，她最早找到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啊长胡子一个老先知。我说以西结没那么老哈，所以她就帮我换了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的。他出来尽职的时候30岁，他妻子死掉的时候他才34岁35岁。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幸福的虽然是在异地为奴为异地受苦，但是再怎么样是有一个同伴有一个亲戚。他所爱的妻子就走掉了。但以理再怎么样还有属灵的同伴还有三个朋友，你读整卷以西结书你看不到任何属灵的同伴在他旁边。他就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在那里面对这么荒凉的局面。好，底下我就不一直念下去了哈。他不光是一个传信息的人，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啊。当然圣经上讲到他的祷告不像以赛亚书记的这么多，而且以赛亚的祷告都是用非常非常尊贵的话荣耀的话表达出这个他的负担啊，跟神给他的这个托付。那以西结就是在痛苦中的时候，他就是发自内心的说哀哉，他说主啊，那神的百姓怎么办？你要这样子对待他们吗？他那个是赤子之心啊，情不自禁的反应。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他不光是传信息的人，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那么他自己里面，我们刚才说过了啊，他这个人本身，他的本身跟他自己的遭遇就是信息。这是史百克弟兄在讲先知的职事的时候，他里面特别说到，他说做神话语出口一个最严肃的挑战哈，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我这个人必须是信实。那为了要做到这一步，你知道神在这个人身上要有多深的工作啊，容许我们经过失败啊，容许我们经过困难啊，容许我们经过伤害啊，容许我们这个人整个掉到低谷，所有的东西都绝望了，我们甚至放弃了。但是在这一切的里面，每一次神再来跟我们相遇的时候，就把我们带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每一次神把我们带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跟神的关系都不一样。弟兄姊妹，先知的职事，先知的信息，就是从第一手跟神直接的关系，直接的经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信息。所以今天你们不要羡慕只是做教会的讲道，要人命的。如果我们今天的讲道不能够是传神的话，如果我们今天的讲道不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的讲道不能够让神的旨意能够被实现在神儿女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不过是个名的锣响的靶，你不要去羡慕做传道人。但是如果我们真是在这里知道神的需要，知道神家的需要，我们不甘心仇敌的猖狂，不甘心仇敌在这里非法的伤害神的儿女们，我们愿意起来传神的话的时候，你都要预备好，没有一个传神话的人不需要经过极重的代价的。神的剥夺，十架的工作特殊的遭遇，艰难考验一定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如果这些遭遇在你身上，你一点不要稀奇，神在这里制造信息，神在我们身上培养生命，这个信息是从我们生命里面出来的，他一定需要经过这个关的。你去读所有的先知就是这样，不是光以西结是更明显就是了，有这么多的遭遇都是信息。这是过两天如果时间有空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间一两个例子哈。那很多其他的就大家回家慢慢品尝，48章圣经真的是不容易，短短的几天讲完，我其实点到为止，大家知道我们回家怎么去读它好不好。那我这里呢又在引用了这一段话在第五页这是我20年前讲小先知书的时候，那于师母在帮我写弟兄姊妹报名表的时候，他帮我加了这么一段，非常好。所以我每次讲先知书我就把它拿出来用哈。我上次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后面就把这个小先知书拿掉换成以赛亚书。那这次要讲以西结书的时候，我又把以赛亚书拿掉换成以西结书因为所有的这个重点都一样哈，那只是书卷不一样。他描述的都是同样的原则我们很快的读一下，这个是对我们是很大的激励。他说先知是谁？ 他们是力挽狂浪的中流砥柱，他们是神儿女们失迷退后时的一盏明灯，他们是仇敌猖狂时神最得力的器皿，他们经历神最深刻的制作，他们也经历神最丰富的同在，他们更是最能摸着神心意、最安慰神的一般人。处在今天这个善良与邪恶混淆、光明与黑暗相交、大是与大非不明的时代，你想明白众先知在历史的角色和托付吗？求主使我们能从以西结书中略窥一二，更盼望那感动众先知们的灵能够感动你我，成为今时代神合用的器皿。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啊，我想这段的经文实在是很能表达一个先知啊，他们到底是谁。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